弟兄姐妹平安，哇，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快11:30了。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在分享今天早上的晨更的收获。今天我们开始看以斯帖记第一章哈，我们把尼希米读完了，以斯拉也读完了。我们现在就进到以斯帖记。那当我们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主角是以斯帖。那以斯帖记第一章啊，第一章其实它算是一个引言啊，它算是一个导论，就是怎么会让以斯帖会出现，这个人出现，那出现这个平凡的犹太女子为什么会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面呢？啊，它的引言就是在第一章里面说明。那在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亚哈水鲁做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那我必须要说明，在当时的帝国当中，从亚述到巴比伦，从亚述巴比伦，然后波斯马代，然后希腊，然后罗马，这几个都是在圣经跟圣经有关系的。那亚述过去以后就是巴比伦，然后巴比伦过去以后就是波斯马代。那波斯马代是一个相当大的帝国，相当大的帝国，从当时来看的话是很大帝国。这当然希腊比波斯马代还大，罗马那更不用说了。无论如何，波斯马代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从印度到古时，他只是讲到就是说从亚洲啊，亚洲也就是到了印度旁边啊，到印度旁边，没有打到印度了，就到印度旁边哈，然后一直从印度旁边一直到了土耳其啊，土耳其到了那个达达尼尔啊，博斯普鲁斯啊，博斯普鲁斯跟达达尼尔海峡那一边，啊，这是他的整个东西。那南的话就到了古时，就到了非洲，所以相当大的国家。那在这么大的版图当中，有127省当中有一个省叫做犹大省，所以你可以看见说犹大在整个波斯马代当中是一个相当小的一个行省。那今天这一章圣经是特别提到亚哈水鲁王，因为他是在他鼎盛的时候，他登基以后，然后他就宴请苏珊城，苏珊城是在波斯湾那一边，就靠近波斯湾的一个很重要城市。你看，因为当时两河流域汇集就在波斯湾那一边，所以苏珊城就在那边，所以算是一个在商业、在政治、在各方面非常发达的一个重要的城市。那么他在苏珊城那边他就宴客，那在这边就描写在宴客的时候那种豪华哈，觉得很有意思。第八节，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其实这里面一个就是说不要勉强人喝少，但是大概应该没有就是勉强人要喝多了哈，反正大家就尽兴。那在喝多了以后，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亚哈水鲁王他就宴请男性的宾客，那王后瓦斯提在亚哈水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宴席，所以这个分工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事情哈。那忽然间发生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这些国王啊，或是那些大臣啊，大家喝得尽兴的时候，也不晓得谁提到，或是这个王也不晓得给谁激起来，就要请王后瓦斯提头戴王后的冠冕来到王的面前，让臣民看她的美貌哈，因为瓦斯提很漂亮，所以那个王就传一个命令说你来带着王后的冠冕来让大家看看你的美貌。 其实说实在话，这个是不太得体啦，不太得体。但是王后瓦斯提也蛮有个性，因为她本身就是很强势的一个女性哈，她就根本不领那个王的命哈，也不去啊，所以这等于就是说给王非常非常的没有面子，非常非常没有面子。你看这王已经在众人面前说我现在请王后过来了，结果王后说我不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那在当时哈，那个王就问了七个大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哎呀，这个七个大臣就想说瓦斯提王后这件事情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有害于各省的臣民？很简单嘛，因为你这王后不听这个王的，那将来所有的女人所有的妇女都会藐视他们自己的丈夫，拒绝听她丈夫的话语啊，所以这个是有理由了，是有理由了哈。那当这样的事情一谈出来后，哇，不得了哈，激起所有男性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所谓的反对的声音哈，那种责罚那处罚的声音呢。那其实我在这边我真的要跟大家讲，我真的跟他讲，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想象在当时那种男女不平等哈。那当然现在那个塔利班政府也让我们看见了，让我们看见女人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在他们的所谓的历史的当中是多么没有地位。那其实当时就是这样子，那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完全是所谓的两性平等啊，甚至是女权高涨的一个时代啊，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无论如何，王听了这件事情，他就说对呀，我们应该这样，所以他就降旨啊，降旨下去。不降旨下去，第一个就是把瓦斯提废掉啊，这是第一个，是把瓦斯提废掉。那第二个就是通令全国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啊，这是其实说实在话，这是男女本来的分工啊，但是就这样子写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瓦斯提的关系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其实也不是因为瓦斯提或是亚哈水乳，这个其实是在神的手中，这样的一个伏笔就是要让以斯帖能够站上历史的舞台上面。所以就像圣经里面讲的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讲得很好，王的心就像垄沟的水在神的手里面。王他觉得他好像在自己决定什么东西，其实他再怎么决定也是在神的手里，所以这个王所决定的事情也是出于神的安排跟美意。其实我们从这件事情，我们真的必须要了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周遭人他们所想的事情，我们所想的事情其实就像神手中的垄沟一样，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游动的，在那边流导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是在神的手中，神必定引导看顾。我们最重要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专心跟从他。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晨更的心得，今天早上我们是看以斯帖记第二章，其实每个礼拜一早上的晨更对我来讲都感觉蛮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是主日，我们主日崇拜，我们敬拜神，昨天跟弟兄姐妹有很好的团契，然后礼拜一早上就来到教会晨更亲近神，这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那昨天上个礼拜六我们看完以斯帖记第一章，我们知道以斯帖记是真的是在神的手中，会发生的事情也在神的手中。其实你我都一样， 在我们生命当中会发生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特别是看到以斯帖啊，这位女子啊，以斯帖是在历史上犹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女子。那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就是特别提到这亚哈随鲁王，他废掉瓦斯提以后，因为是在可能是在醉酒或是在一个情绪当中，他愤怒做了这样的抉择。然后当这个愤怒过去以后，他就想到他这样做的事情不对，然后想念瓦斯提啊，想念瓦斯提，在平时对他的好。可是问题是，你既然王的旨意已经下了，你要收回来不简单。但是王嘛，所以这时候人家就跟他讲说，你就王啊，你就干脆去另外再找一个美貌的处女嘛，哈，你干脆另外再找一个女子来代替瓦斯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契机当中，以斯帖他就上到整个以色列历史的舞台上面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简直是把整个以色列可能亡国的那个危机整个翻转过来。那我们特别要看看以斯帖这位女子啊，那她在这张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写的很特别，就是说只要人看到以斯帖就喜欢啊，就喜欢这个以斯帖，而且就会对他很好啊。例如第九节，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而且这边还加上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也就是说恩待以斯帖因为以斯帖他的所散发出来的不光是外在美，内在美让人家喜欢，让人家感动，让管理这件事情的太监西该为他预备最好的，加上一个急忙啊，就是马上的就觉得这个人真好，我要为他做事情，而且让他住在上好的房屋，上好的就是那些预备的那个女孩的那个房屋里面。那这边谈到很特别的事情在第十三节，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里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也就是说，只要这位女孩这位少女想要什么东西，想要什么装饰，想要带什么样的装饰品哈，想要什么样的衣服，那么管理人就一定要给他，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啊。我相信这时候有些人比较贪心哈，或是有些人比较贪恋，有些女孩子比较贪恋，她会可能就要很多。但是圣经提到在第十五节后面，你看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他别无所求，除了掌管女子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也就是说他没有那种贪念，他没有那种欲望，人家给他什么他就心甘情愿的领受，所以他别无所求。然后这边讲一个，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其实我们看这，我们真的知道说以斯帖在当时他绝对不单是外貌漂亮而已，一定是在他的内心里面，一定是让人家感觉这个女孩真的很美，内在美而且甚至是比那个前一任的王后是瓦斯提，那是很美的，可是她比她更美。为什么呢？因为瓦斯提是非常强势的非常强势的，可是以斯帖她是非常柔顺的，非常温柔，非常顺服的。你可以在以斯帖记里面你可以看见以斯帖这位少女，她是非常谦虚非常温柔的，人家看到她喜欢她，并不是因为她长得美，而是因为除了美貌以外，她在内心当中，她的内心的美是其他人没有比得上的。好，然后这十七节，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然后最后你看 王引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颁赏赐，也就是龙心大喜。龙心大喜，也就是这个王他看到以斯帖后，他真的是深深觉得他非常爱这个少女，而且呢，把她当成王后以后，他心里面非常的欢喜快乐，所以呢，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颁赏赐。我相信这个时候王一定非常非常的引以为傲的介绍他的王后以斯帖给众人。其实我再说一次，的确这是女男平等的一个社会，我特别强调女男平等啊，这是一个女男平等的社会。但是不管你是女不管你是男，在你的内心，在你的内在的生命当中，你怎么去可以活出一个很美能够吸引人的一个内在美。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内在美就是以女人的标准来限定啊。其实我说实在话，如果我们以女人的内在美来当一个标准的话，又是陷入一种所谓的男女不公平了哈，性别不平等。我是觉得女性有你自己内在应该发挥的美，当然外在的美那不用说了，对不对？我们常听到那句话嘛，只有丑女没有只有懒女没有丑女，也就是说你只要辛勤的去照顾自己对待自己的话，没有丑女只有懒惰的女人。那你怎么去发扬你自己的生命啊？属于你的性别的美好的生命，属于男性属于女性那个美好生命，我觉得那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边以斯帖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子，她是一个女性，她发挥她女性该有的外在的内在的美，让众人看的都喜欢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我所谓的喜欢就是不是爱不是恋慕，而是说喜欢这个人，因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很舒服，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就是觉得没有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压力。所以我觉得以斯帖在这边让我们所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去除了照顾到你外在生命，更能够让你内在的生命能够活得很美很漂亮。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他别无所求，他不会自己求什么，他没有贪婪的心。我想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注意的一个原则，人家给我们的我们接受，我们甘心接受，人家没有给我们的，那我们就同样的就了解这样事情就好了。祝福大家每一天就活在那种丰富满足的生活。弟兄姐妹平安现在10点多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晨更的心得。今天早上我们在晨更的时候是看以斯帖记第三章，以斯帖记第三章。那实在说，如果你好好看圣经的话，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充满张力啊。也就是说它整个描述的那种事实的发展，那个真都是非常非常戏剧化，非常戏剧化。然后你在当中也看到了许许多多让人家想象不到的情节哈。那也难怪有人说圣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文学作品，它除了是一个基督教信仰一个非常核心的价值以外，它更是属于全世界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遗产。那在以斯帖记第三章当中，我们前面已经铺陈了哈，那在以斯帖记第三章就开始看到那个危机浮现出来，也看到以斯帖为什么会站在那个位置上。前面两章铺陈让以斯帖成为一个王后，那到底成为王后她的目的在哪里？其实在圣经里面谈到每一件事情的安排时候，很少是谈到是为了个人啊，而是为了整个大事情啊，整个大事情。那今天以斯帖记第三章就是描写到整个犹大人啊，犹大族面对一个可能会被灭族的危机哈。 那么在这边就谈到在亚哈水鲁王、在亚哈水鲁王就是在波斯马代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王国当中，然后呢、他就生了一个人叫做哈麦、哈麦，那么就升这个人为所有的臣宰当中最高的，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一切臣宰，就仿佛就是当时的宰相，就是国王下来就是宰相。那么当他成为宰相的时候，在朝门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那这里有的人会以为说这个是因为信仰的关系、除了耶和华以外他们不敬拜别神。其实在这边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神所要求的是不能跪拜偶像，但是在这边是谈到对人的跪拜。其实对人的跪拜来讲，那是一种尊重，那是一种尊重、一种最大的尊重的表达。所以不跪不拜这个等于就是说他不去尊重哈曼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不去尊重哈曼呢？其实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哈曼他是亚甲族。那么亚甲族是谁呢？亚甲族就是亚摩利人。那亚摩利人是谁呢？亚摩利人是以扫的后裔。那亚摩利人他其实是跟以色列人跟犹大人是世仇，其实也不应该说世仇了，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摩利人、他是在攻打、在攻击、随时随地出就是突击以色列人的，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因为亚摩利人的攻打，所以他们损失非常惨重，因为它是属于那个所谓的沙漠的那种强盗，它随时随地会出现然后攻打当时从埃及出来然后要到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而且这个亚玛利人正好就是在整个迦南地的最南边，也就是说在那边是以色列必经之地，但是却遭到攻打。所以也因此犹大人跟亚玛利人一直都是敌对，都是敌对的。那在这边就看到，当哈曼他看到这个莫迪改不跪不拜的时候，其实他应该一开始他是没有去注意这些事情啦、不太可能注意到这些事情，因为哈曼一出行的时候有多少人围着他，所以他不会去注意到一个人不跪不拜不拜。但是在朝门的人就跟他讲，在朝门的臣仆就跟莫迪改说，你为什么违背王的命令？然后他们天天劝他，他们还是莫迪改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所以他们就告诉哈曼，所以哈曼才注意。而且很特别一件事情，莫迪改他就说他自己是犹大人、他自己是犹大人、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所谓的信仰的因素了、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他们不祭拜不跪拜、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文化然后历史的那个仇视的关系、然后这时候哈麦注意到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然后第六节谈一个，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小事，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过所有的犹大人，他抓到机会了，抓到机会可以在这个时候把所有的世仇犹大人全部杀掉。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说有一种名很特别，他不说是哪一种名了、他不说是犹大，他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利率与万民的利率不同，也不守王的利率，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他就造谣了，造谣的时候他也不说犹大人的事情。其实坦白说，你若说犹大人的事情，整个波斯马代从古列到大利乌 啊，整个下来的时候，其实对犹大，让犹大人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建城。所以这个王对犹大他的印象是属于先王所肯定的一个民族，但是他没有说是犹大，他说有一种民。那亚哈水鲁王也是相当信任这个大臣，就叫说好吧，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办了，就交给他办了。结果他拿了这个戒指，这王就把戒指就给他，这个戒指是等于是印章，那个戒指蛮大，就印章，就是我只要把那个一个命令我盖上这王的戒指就可以实行了。所以呢，亚哈水鲁王就说，我把这个戒指给你，银子你仍然是给你的，我把这个名交给你，你想要怎么样去对待他们就对待他们。哦，哈曼听到这消息以后，他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就开始传谕旨，然后在那个谕旨上面就盖印，然后就传到全国，传到波斯马代全国，就是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要全部把犹大人的男女老少全部杀掉。各位弟兄姐妹，看得很危险，对不对？看得非常非常危险。但其实这件事情在神的手中。你看第十五节，当时这个旨意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因为这件事情造成的轰，那骚动太大了。各位弟兄姐妹，我说过，这件事情在神的手中，或许看来非常非常危险，但这件事情在神的手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如果我们遵照神的旨意，我们行神的旨意，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专心跟随神，的确我们会遭遇到非常非常危险，仿佛根本没有出路的时刻，我们觉得一切都完了。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保守。我这时候就想到大卫他写的诗篇，他说我们仿佛已经陷在网罗里面的鸟一样，却得救飞出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生 难免会遇到许许多多苦难，许许多多灾难，请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看来非常危险，看来非常危机，请记得神依然坐在他的公义的宝座上，把自己的前面道路全然交给神，神他必定带领，神他必定看顾。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的晨更十岁，我们看的是以斯帖记第四章。每天早上有一段晨更的时间，这是一个幸福无比的事情，因为一方面你身体要好，一方面精神要好，另外一方面你在灵里有这样的需要，坦白说身心灵都能够配搭得上，这是何等何等的恩典。好，今天我们来看看以斯帖记第四章，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重要的关卡。我们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犹太人遇到一个相当大的危机，可能整个犹太人都会被消灭。那这时候要怎么去让犹太人得到拯救呢？那当然就是要请以斯帖出面，这个也就是一开始以斯帖记前面的伏笔，让以斯帖能够成为王后，他的最主要目的也就是为了这时刻。所以当哈曼，他就是处心积虑的要消灭，犹太人，然后他就从王那边，从那个糊涂王那边就得了一个谕令，可以，这样的犹太人随便他怎么做，随便他怎么杀，所以他就要，灭绝犹太人。这时候莫迪改他就急了，整个犹太人就急了，那他就穿上麻衣，然后以斯帖在宫里面，其实他不太晓得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几次说了以后，到最后他派他的太监，派他的太监去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果这位太监回来了，就说到，他的族人犹太人将要遭受到空前的灾难，会全部被杀掉。那么莫迪改就希望，莫迪改希望以斯帖身为王后能够去见王，然后为求王来 赦免这一切的事情。可是以斯帖在这边他自己遇到了一个问题，他遇到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他已经40天没有被亚哈水鲁王召见了，所以这时候如果他贸然的到亚哈水鲁王那边，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也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擅入内宴见王，不被蒙召然后就擅入，那绝对会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其实这时候以斯帖他已经成为哈水鲁王的王后的已经过了五年了。当然这个王对王后的那种感情那种情谊当然不像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热烈和那么激情，慢慢的，更加上在当时王他一定又开始找漂亮的处女又纳妾了，慢慢这位王后就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像当初这么被宠爱了。30天没有去见王，他知道自己在王的心目中他没有把握是不是这个王会就是100%怜爱他疼他，他没有这样的把握，所以他真的就是忧心忡忡，他也担心他对王的感情他实在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也担心说如果我去见了那王如果没有伸出手杖那我就完了。好，那当人家把那个以斯帖的意思告诉莫迪改后，莫迪改他就回应说你不要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然后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里面提到两个重点，我觉得这两个重点很重要。第一个，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各位弟兄姐妹，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启发。或许以斯帖会认为我大概是唯一跟王比较接近的，大概只有我能够解救以色列人解救犹大人。但是莫迪改他的那种信心，他说什么呢？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这里面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得释放得解救就是单单的一条路，然后失去这一条路好像我们就没有出路了。在神的想法不是这样子，在神的作为里面不是这样子，在神的作为是就像莫迪改所说的，你如果你若闭口不言，你不拯救没有问题，神的旨意一定让犹大人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这是我们必须要了然于胸的一件事情。神他有他自己的拯救，神他有他的救法，那个是我们难以了解难以测度的。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工作上有一点点职分，有一点点服侍，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并不是说我不做就没有人能做，这句话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神的恩典神的作为远超过我们所想的。当然后面那一句话我相信给许多基督徒一个激励，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句话对以斯帖来讲是一个提醒，你今天能够从平凡的犹大女子然后晋升成为王后，那个都是神的带领，那神的安排神的计划，所以你今天得了这个位分就是为了这个机会，就是为了这个机会，为了拯救，为了被神所用的机会。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生命每一个过程都是为了一个机会而预备的，所以我们生命我们遭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突然的，而是神的预备的。 好，无论如何，当以色列听到这样一件事情，他自己心里面知道他一定要做，可是他还是说，他还是请求犹大人为他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里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唯一进去见王。后面那句话，我若死就死吧。各位弟兄姐妹，当以斯帖他下定决心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他说如果神今天要让他死，那就死吧。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心境，我们百分之百，我们完全顺服神的带领，神要我们这样，那我们就接受，我们就接受。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学到一个非常重要功课。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做什么事情需要靠我们，其实不然，神有他自己奇妙作为。当然你会说，既然如此，那我不做吗？问题在哪里？问题是这边讲的，你得了这个位置难道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我们每一天所遭遇的事情，就是为了将来的机会所安排的。求神帮助我们。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也看到以斯帖要做这件事情，他心里面真的是没有把握，他没有安全感。但是就是在这没有把握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以斯帖学习信靠神。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也没有把握，我们也没有安全感，其实这个就是信心。什么叫信心？当你没有把握，当你没有安全感，你完完全全的相信你的神必定带领你前面的道路，在每一天的日子里，他一定让你过一个蒙福蒙恩的日子。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跟大家来分享成更的十岁，成更的收获。每天看圣经都有很丰富的收获，这是基督徒很棒很棒的一个心灵身心灵的享受。那今天是看以斯帖记第五章，我每次看圣经，我就越看我就越觉得圣经的的确确是一本文学名著啊，文学巨著。以前没有这么深的体会，但是现在越看一句越感觉他的描述，他的用字，他的遣词，然后他字里行间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意义啊，实在说是真的是一个难逢，千古难逢的一个文学著作。我其实我自己看了蛮多蛮多的书了，实在说是可以说蛮多蛮多的书了，好几千本的书哈。好几千本的中外的文学的名著，那看这些中外的名著对我的帮助是蛮大的。那当我看到今天的时候，今天以斯帖记第五章的时候，我深刻的感受到里面的那个铺陈跟文字的描述很特别，简洁有力，言简意赅。好，这边谈到第三天，也就是以斯帖跟莫迪改还有犹太人希望他们就大家三天三夜为他祷告，禁食祷告，什么都不吃。然后他自己跟宫女也是一样禁食祷告。好，过了这三天，以斯帖穿上朝服，等于就盛装哈，就来到王宫这边对殿站立。我相信在那几秒当中哈，当以斯帖上到王宫的那一夜对殿站立，我相信那几秒钟是一个相当相当怎么说呢，应该是相当绷紧紧绷的时刻，刹那之间就决定一切。感谢主，王见了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磨杖头。刹那之间，整个生命，整个以色列人的前途就翻转了，这是神的作为。然后王对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今天这个亚哈随鲁王心情也是非常好，国王的心 就像垄沟的水一样，就在耶和华的手中，的确是这样子。今天亚水鲁王看到以斯帖，就跟他讲说，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因为他深深的了解，如果不是要什么求什么迫切到个程度，以斯帖不可能来到殿门口的。所以在这边他看到以斯帖，他知道他有所求，就问他，你要什么你求什么。然后这边以斯帖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连续两次他说，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有些人会不了解啊，为什么单单请哈曼？其实说实在话，这是以斯帖的智慧。如果今天以斯帖就当着众大臣的面前就指出哈曼的错，说实在话，有不少人是站在哈曼这边的。而且王他也很难做人，他面对的是满朝文武大臣，然后面对是他自己的王后，请问这个时候他要有什么样的立场，有什么表达呢？很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你说他因为王后说的，然后就处分哈曼吗？这也不可能啊，对不对？会把事情搞得非常非常复杂。那王后他一方面可能自己都下不了台，因为他实际情况他可能没有掌握到什么，所以他说请哈曼今日随王赴宴。然后在酒席宴前的时候，王又问一句，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为你成就。以斯帖直截了当，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没错，我今天来到这边，我就是要跟你求什么。所以这边说，我如果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各位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今天早上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说哈曼这时候他如果聪明，他如果警觉的话，他必须要知道为什么王后单单指着要他去呢？这是好事吗？其实这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一般来讲那是国王跟王后这件事情，那你请你一个大臣去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嘛。所以我今天早上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说哈曼，我用一句闽南话说，哈曼参求啥，参求七鬼半啊，不知西瓦七月半的鸭子啊，也就是七月半就是拜板嘛，对不对？这时候连这鸭子快要被人杀了他都不知道。你看哈曼心中快乐，就欢欢喜喜出来，但是当他欢喜喜出来，他看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声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的确高高兴兴出来，看到一个人在那边，说实在话，如果他度量大，他根本不必去理睬莫迪改。这个已经是快要被消灭的人了，我管他今天怎么样。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哈曼的心胸就是这么狭窄。所以他回到家以后，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国王的抬举，甚至到了最后还说，王后以斯帖预备宴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他讲到这边，他真的是觉得很光彩很荣耀。可是他说，又见 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着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异。各位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这个人的气度实在非常窄小，他把自己所有的荣华富贵居然跟一个人莫迪改来比较，就光是一个人，光是这个人他就让自己所有的就变成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多少人他失败他跌倒的地方就在这边。你不看自己所拥有的，你就看一个你看不顺眼的人，你不看看自己 多么的尊贵荣耀，你偏偏就是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就把你绑在那边了，甚至到了最后还说要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要把这球王把莫里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随王复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拥有的太多太多了。如果你看你自己所拥有的，说实在话，你如果把你自己所拥有的就跟莫迪改这么一个人来比，甚至因为这个人的关系，你整个就看不见你自己所有的恩典。当你这样的话，说实在话，灾难就必临到。求神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像以斯帖的智慧，我们知道每件事情不是所谓的那种暴怒之下、愤怒之下。我谈到这边，我也是想到大卫。大卫他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各位弟兄姐妹，神不会在怒中责备我们，神不会因为他的情绪、因为他的愤怒而影响了他的判断，因为他的公正公义的判断。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就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看不见真正的面目。我们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我们看不见我们所拥有的恩典。说实在话，这样的人在他生命当中，他过的是注定的悲悲惨惨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让我们专心跟随神。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不单是看到神的恩典，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生命，我们更有神的智慧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每一步道路。弟兄姐妹早安，很开心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晨更的心得、晨更的收获。今天是看连以斯帖记第六章哈。如果你是看以斯帖记第六章，你了解整个以斯帖的来龙去脉啊，今天真的是一个大转折了哈。如果是从戏剧或是从连续剧来看的话，我想前面那一段时间哈，那看戏的人都会十分的紧张，都会为犹太人担心，然后就会觉得哎呀咬牙切齿啊，看到哈曼他出这样的一个馊主意啊，然后看到里面的情节哈，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圣经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戏剧化的文学巨著哈。所以如果你从字里行间你去了解，你整个把那个文字变成画面，变成一种戏剧哈，你真的会觉得读起来非常非常有味道哈。那今天我们就看见，前几天我们就已经读到，就是说那个哈曼要谋害犹太人哈。我觉得犹太人还是比较顺的，犹大人呢听起来是比较不顺。我们通常习惯讲犹太人哈，其实犹大人就是犹太人的哈。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前面那几张描写要怎么去害怎么去谋害，怎么去消灭哈，消灭犹太人。但是整件事情说实在话，各位弟兄姐妹，我真的跟大家讲，整个历史的大事情都在神的手中，每一个历史的转折，每一个历史的发展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的一个转折也是在神的手中。好，就谈到第六章，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那天王他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他其实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可是他在这时候他就吩咐人取历史来，也就是取那个史书哈。他们都有一个史官哈，就是记载那个历史的。好，把那个历史拿来念给他听，然后念的时候正好就念到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哈，必探和提叶想要下手害亚哈随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也就是说，等于就是说莫迪改他做了一件大事情，行了一个大功 行了一个大功，就是让亚哈水鲁王免于被辟探和提列所杀害。那当王听到的时候，他一定会注意嘛，就接下来有没有谈到什么样的赏赐奖赏嘛？可是接着下来没有，所以王就问莫迪改行的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之后王的臣仆说没有赐他什么，他就想说哎呀真是可惜啊，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给这样的对我这么有功劳的人一个尊荣跟爵位呢？于是他就想说我到底要赐给他什么呢，到底又要赐给他什么呢？于是他就随口说，他就想找人商量了，找人商量说啊，这个应该怎么做才比较合适。我觉得这个王也不错，因为他最起码他能够体会民情哈，能够了解，所以他问，他就想说我来问问看谁可以给我出一个主意。所以他就问谁在院子里，其实他他不知道谁在院子里，但是他就是问啊，在外面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请他进来跟我讨论一下的。结果没有想到正好哈曼这个时候他就正好进到王宫的外院，一大早就去，他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你看这个时间点真的非常非常的奇特，非常非常 timing， 时间抓得很好。王正在想要怎么赏赐莫迪改，结果这哈曼正好进来要拜托王能够让他把莫迪改挂，就是处死。无论如何，接着说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意思就是我就跟他商量一下。所以这进去以后，王就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人当如何待他呢？他也不说是莫迪改，他也不说，他也就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人要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他自己就真的是，他就想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就王一定是说我嘛，所以他自己就自得其乐，得意洋洋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他就想说我是王所喜悦尊荣，那我要怎么样？好，他就说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就是等于把王穿的王服啊，他就是坐在那个王位上面的王服和戴冠的御马。就这边讲一个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奇怪，哈曼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然后他就是穿了王的衣服哈，然后御马，然后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城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人就如此待他。这是哈曼的想法，哈曼就想说我自己就要得到这个东西。结果没有想到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由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这边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前面哈曼跟王说有一族人对王是危害的，对这国家没有益处的，我要把他们杀掉。王说好吧，随便你去，随便你要怎么做。可是王不知道哈曼要消灭是由大人，哈曼他处心积虑就想说我不让王知道是哪一族人，我就说有一族人，这一族人真的很糟糕，你知道吗？王听到说好有一族人，但他不知道是犹大人。可是在这边他就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像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这时候你想看那个戏剧化的转变，哈曼根本提不出来他要消灭莫迪改，他要杀死莫迪改，他要求王让他处死莫迪改，他根本说不出来。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人就如此待他。各位弟兄姐妹，那个画面是多么的悲惨，眼看着整个局势转变， 眼看着哈曼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对抗莫迪改，接着我们看莫迪改人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的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他觉得自己完全是面子都没有了，那种傲气整个就完蛋了。因为他没有想到莫迪改在王的心中是如此重的地位，如此贵重的地位。十三节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我觉得这些人啊，真的是害死人。如果哈曼一开始就跟他们讲说我要消灭犹大人，如果他们已经知道犹大人是什么样的民族，是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神怎么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神怎么在古列王的时候让他们回去，这个都出于神的作为。如果他们一开始他们就告诉哈曼说，犹大人你动不得，因为你必不能胜他，你终必在他面前落败。如果一开始就这样说的话，今天不至于这样子，甚至他的妻他的朋友都会遭殃。如果一开始就说了不会这样子，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哈曼那个气焰正高，这些人不敢说什么，这些人不敢说老实话。而当哈曼气焰消退，当哈曼已经走上末路的时候，他们才说了，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最后一节好悲惨，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已经不是好事情，这已经是坏事情准备要降临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的圣经，我们真的看到很多事情是在神的手中，我们把自己的事情交托给神，最重要是你是不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你是不是专心跟从神。如果你谨守神的话语，如果你专心跟从神的话，你不会有自己的思念，你不会有自己的骄傲，你不会有自己的打算，就像哈曼一样。所以我们在今天真的看见弟兄姐妹，放心的把你的事情交托给神，神掌管你的事生命，神掌管你的事情。最重要是走在锡安的大道上，朝见神的大道上。当你走在锡安大道，当你走在朝见神 的大道，神的手必定保守你十分平安。弟兄姐妹早安，礼拜六早上同样与大家来分享今天早上晨更的收获。今天早上晨更我们看以斯帖记第七章哈，那到了第七章是整个以斯帖记的一个大的转折哈，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犹大人所面临的危机，我们在这边就看到它是一个转机。那当我们看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很多很多的细节哈，这些细节往往就是一个陷阱啊，这些细节往往就是一个薄冰。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事情我们没有把握，我们抓不清楚，很多时候这个就成为我们的陷阱，我们等于是到了最后我们变成我们自投罗网，自落陷阱。那这里就谈到哈曼，哈曼其实昨天他就已经很憋了哈，也就是说在以斯帖记第六章他就觉得自己很窝囊了，因为他本来要害死莫迪改的，结果到了最后他本身成为莫迪改的马夫哈。然后接着就看到太监来催哈曼说要去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说实在话，这时候的哈曼应该是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就如同他的太太跟他讲的，你如果以犹大人为敌，你必定没有办法胜过他们。那么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那么 第二次，其实已经接二连三了。王一直问以斯帖说：“你到底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其实我觉得以斯帖他真的是懂得哈，他真的是懂得，就是去慢慢的就让这个问题慢慢的浮现，让这个王越来越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终于整个情绪到了一个绷紧的时候，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其实这两句话对亚哈水鲁王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惊的问题，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王后，他的太太的性命会发生危险，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太太的族人会被灭族。所以他听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真的十分十分的惊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所以亚哈水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其实亚哈水鲁王他真的不知道哈曼要灭要杀的就是犹太人。那这个哈曼呢，他也不知道以斯帖这个王后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就像我一开始讲的，你要搞清楚对象是谁，你要搞清楚你今天面对的是谁。所以当哈曼他不了解以斯帖这位国王所深深宠爱的王后，他是犹太人，犹大人，他当他出这样计谋的时候，简直是自害己命。那么王听了这件事情，他大怒，就起来离开酒席，往御苑去，就是到了花园去，就是一方面是泄愤，一方面是想说我怎么要去处理这件事情。这时候哈曼真的慌了，哈曼慌到一个程度，他就趴着以斯帖所靠的榻上，因为他们那时候吃饭的什么，就是整个是躺在一个长椅上面的。哈曼居然就趴在以斯帖靠脚那一边的长椅，那是不可能碰的一件事情。所以王回头一看，他就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那这句话讲出来就表示这个哈曼没命了。然后这时候有个太监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金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旗上吧。”我们在这边我们真的看见一件事情，你在要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要知道你面对的是谁。你要处理犹太人，你要真的要千真万确的知道以斯帖这位王后是谁。我相信他们一定在常常的猜想以斯帖他到底是属于在整个127行省，在这么多的种族当中，以斯帖到底是哪一族的人，他们一定会在想。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以斯帖是犹大人。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真的看见，就是说你看国王不知道哈曼要加害的是犹大人，哈曼又不知道国王最心爱的太太是犹大人。所以当我们看这来龙去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就是说，你要陷害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陷害别人的事情到最后会回过头来咬你一口。当我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起那句话说，当你把石头往上丢的时候，那一颗石头会下来砸到你自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有这样的仇恨、仇视、攻击别人的想法。更重要一件事情，当我们处理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面对是谁，做的是什么事，会有什么结果。 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在天天行事为人，照着神的道路来行走。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看今天早上，因为今天早上是看第七章第八章，因为第七章第八章都是比较短一点点，所以今天是看第七章第八章。那我们刚才已经分享完第七章，现在我们来看第八章啊。在第七章里面，我们看到哈曼他已经结束他自己的 生命啊，但是问题是你那个命令啊，你那谕旨圣旨已经发布出去了，那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就像任何一个国家君王一样，他传了这个谕旨，他传了这谕旨以后，他传了这圣旨以后，这个圣旨是没有办法废掉的。所以当以斯帖在向亚哈随鲁王求情的时候，亚哈随鲁王他就很实在的跟他讲，很实在跟他讲说，那样的圣旨哈，那样的谕旨是没有办法啊，都不能废除的，都不能废除。那既然不能废除，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办呢？其实王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你们可以奉王的命写谕旨给犹大人啊，然后就告诉他们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要怎么做。等于就是说，的确前面一个谕旨啊，前面一个谕旨哈曼用王的戒指盖上的那个谕旨是要消灭犹大人，这时候我可以来一个另外一个谕旨，这个谕旨就是犹大人可以对抗甚至可以消灭那些要消灭他们的敌人。所以这个谕旨一传出去以后，我们来看看，哈，这边就说哈，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猎物。说实在话，这时候的情况已经完全的倒转了，局势已经完全的倒转了。那些当初想要消灭犹大人的人，他们现在知道自己已经稳如累卵，也就是说自己已经陷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而且他们的头哈曼已经死了。这时候下了一个命令，就说犹大人可以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猎物。也就是说到了今天，下一个命令就是说，我犹大人我可以对那些以我为敌人的人报仇。所以当这个指令谕旨一下去的时候，其实这个谕旨一下去的时候，不单是说这个光是一个命令，而是带着一个胜利的，带着一个胜利的一个气势。那当他带着这种胜利气势，说实在话，那势无可挡，没有办法挡的。所以当他把这谕旨发下去以后，犹大人就准备，我在那一天我要在仇敌身上好好的报仇。所以马上的127行省就把这样的一个谕旨就全部传过去了。那我们看到这时候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三城的人民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大光荣，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真理。我们从开始以斯帖记开始，我们看到犹大人好像陷在网罗当中，十分的危险，但是殊不知神的保守，神的旨意运行，他整个就命运就翻转了。本来位高权重的哈曼马上成为阶下囚，甚至被挂在木架上面。而犹大人呢，本来是十分的危险的，现在翻转过来，他们成为一个荣耀的生命，有荣光的生命。而且甚至这里很有意思，甚至这边说到就是说，甚至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我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以那日为吉日。你看，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的。所以我们就发现，犹大人这三个字，这个种族不再是成为羞耻的记号，而是荣耀的记号。 那其实当我在思考以斯帖记到现在的时候，我想哈曼所遭遇到的这么大的灾难，甚至他害到他自己的家人，害到他的儿女，害到他自己的同胞，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当我想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实在很可惜。他的导火线就是因为当哈曼位高权重，在亚哈水鲁王被提升胜过其他大臣，那个多么的荣耀，127省，东到印度，西到那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也西到土耳其到底了，南到古时，这么大国家，他在这么大的国家身居要职，位居高位，说实在话，这样是多少人能够羡慕呢？多少人羡慕，多少人根本达不到的。哈曼本来就应该以此为满足嘛，可是他只是看到一个莫迪改，不向他跪拜，不向他谦卑，他就受不了了。他就觉得我其他东西，其他的我的家产，我的儿女，我所的高位，一切的荣耀都不再算什么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值得我们思考。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的死角是不是就是在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面，可是我们就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成为我们的大事，我们好像要想把那微不足道的事情抹掉，可是我们就没有想，有没有想过哈曼就是这样子，他想把那微不足道的事情抹掉，可是当他想这样做的时候，他让自己陷入网络当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当你自视甚高，当你觉得别人不尊重你，当你觉得好像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死角你受伤了，其实这时候你要满足的是你已经有的，而不是去看那个微不足道你没有的。哈曼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功课，可是这个功课说实在话很容易，但是很多时候却也是很难的功课。求神帮助我们在主里边我们得到满足，而不是在人的身上想去寻求那种漂浮不定的满足。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因为昨天回去台中打莫德纳第二剂疫苗，所以昨天晨更结束吃过早餐就下去台中了，回来已经7点多了，所以没有时间去跟大家分享，昨天晨更的心得，所以换到现在来试。那昨天早上我们看的是以斯帖记第九章，那个几乎等于是以斯帖记的一个结束了哈。那这里面有几个重点，蛮值得我们思考的了哈，也是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历史事件。在15节里面说到，亚达月14日，就是12月14日，苏珊的犹大人又聚集在苏珊，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里面谈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王各省的其一的犹大人，他们是在亚达月13日行的这事，就是对抗那些要消灭他们的人。然后13日他们行完了，14日他们就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日子。那亚达约13日本来是哈曼他自谦，就自普尔自谦，就超出了亚达约13日要准备一举消灭犹大人的，可是因为前面发生的事情，神的拦阻跟神的作为，反而就变成是犹大人他们回来反抗的一个日子。那这里面蛮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是在就是各省的犹大人，他们就在一天亚达约13日，他们就是去对抗攻击他们的人。 但是在苏三城，苏三城他们除了亚达约十三日以外，他们又在十四日请王准许他们在十四日去攻击啊，去攻击他们的人，他们的仇敌。这里面提到一件事情，让我们蛮值得思考，就是在十五节后面，就是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个很重要，因为这里面是相对的。当哈曼要率领那些犹大人的仇人要攻打犹大人的时候，他们是下手夺财物，把那财物据为己有的。可是犹大人他们的目的是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所以他们能够保护自己的，他们就没有去下手夺取财物。那我在这边我看到一件事情蛮值得我们思考，就是一个节期一个节期，在苏三城以外的各城啊，他们是亚达约十三日行了这事，所以十四日他们安息啊，以这日为设宴席欢乐日子。可是苏三城因为他们十三十四日聚集杀戮仇敌，所以十五日成为安息的日子，所以这里面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苏三城是以十五日为安息庆祝日子，那么苏三城以外人是以十四日为安息庆祝日子。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看到，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既然如此，他们就统一，他们就统一，就是嘱咐所有的犹大人每年守亚达月十四日十五日两日啊，这个很重要了哈啊，不要说在一个国里面苏三城人守的守十五日啊，其他人守十四日，所以他们在这边就是十四十五日变成两天来欢喜。那这两天是就照这边所说的是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几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尤其后面那句话，周济穷人，这个是他们时时刻刻想到的一件事情啊，不单是自己得到宝珠，也要想到那些穷苦的人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怎么去报仇哈，怎么去报哈曼要危害他们的仇哈。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件事情，为什么叫这两天是普尔日呢？为什么叫做普尔日？那其实普尔日的意思，普尔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签啊，抽签的那个签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哈曼他准备消灭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抽签自签，那个签就叫做普尔啊。所以犹太人他们就把这个日子当成普尔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恶人抽签出来要消灭他们的日子，可是却被神用来成为他们报仇的日子，成为他们得平安稳妥的日子，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所以在这边就是有了普尔日以后，他们就世世代代就是要求犹大人要遵守这个。你看第二九节，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写第二封信，监属犹大人守这普尔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日子对犹大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本来是一个他们将要毁灭的日子。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昨天早上晨更的十岁哈。昨天我们看了第九章第十章，因为第十章其实只有三节啊，第十章只有三节，那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三节哈。在这三节当中，我们第一个看到亚哈水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亚哈水鲁王的那个领土，他们波斯马代的领土在当时是大帝国哈，庞然大帝国啊，从东边的印度啊，接近印度了哈，然后一直到西边的土耳其，快到接近希腊地方，然后南边是到古时到非洲哈，所以它的国家是相当相当的庞大。那通常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啊，可能是陆地而已哈，但其实它也征服海岛哈。像今天的塞浦路斯啊，这一次还一个海岛的地形，那海岛地形的人也来进贡哈。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就是说亚哈水鲁王当时的国势相当相当的强大，可是在这么强大的国势当中，我们来看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高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米底亚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这里面谈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哈，也就是说他通常就讲，然后就讲说都写在历史上面，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是真实的是真实的。那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莫迪改他被高升成为当时的宰相，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这里面是真的是很奇妙哈。从以前一天到晚站在朝门的一个也不晓得几品官了哈，然后到如今被升成宰相，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也是神所做的事情哈。所以当神在提拔一个人的时候，那个遭遇是我们很难想象的。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宰相，在犹大人中伟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他虽然是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他在犹大人中是最大，但是他众弟兄喜悦他，而且他所做是为本族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他不会说官大位置大，然后就忘了自己是谁哈，然后就官威很大，没有，他一直记得他是犹大人，他一直记得他的众弟兄，他一直记得为他的本族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那其实权力常常会让一个人盲目，权力常常会让一个人盲目，权力会让一个人骄傲。但是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当神提拔摩迪改成为宰相的时候，他依然十分的谦卑依然对他的百姓对他弟兄他十分的和睦跟他们说和平的话。我想这件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然后我们在这边就再一次看到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不是虚构的，不是虚构，不是杜撰的，而是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的。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看的圣经很多很多都是真实历史发生的事情，不是杜撰的，不是人去想象的，而是真正的在这边发生事情。那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有他的作为。我们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就把自己全然的交托这位历史的神，相信他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